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不同人，就是以色列教，圣主你不同人，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听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播种耕耘，然后能够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认得天主，认得天主的爱。在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戒，十戒的第五戒，不可杀人。好，不可杀人其实它是捍卫生命并维护每个个体的尊严。好，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杀害一个人。因此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就是安乐死，就说还有就是战争，还有就是堕胎等等。那今天就是先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安乐死它是不是合乎诫命。那在这里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电影里，好，比如说这个人后来因为整个生命最后就是躺到床上完全不能动，痛苦万分，那就说最后决定说我要不要给你，好，就是说那个把你的那个维生系统拔掉哈，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生命哈是在天主的手里，好，生命是在天主的手里，只有天主能够决定这个生命是不是到此结束，而不是由人所能决定的。因此就说我们在讲说安乐死，就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伤害另一个人，好，就真的是没有，就是不管你的权利你是有形无形的，你都不可以去伤害哈另外一个人。因此在讲到说安乐死这一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说在很多年前，应该是民国54年，就是1965年的时候，就有一位那个就是在台湾算是蛮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个那时候读北二女的一个乐队的指挥，乐队指挥他就说车祸撞到他，那时候他才19岁，他的名字叫王晓明。19岁之后他被撞了以后他就开始昏迷不醒，后来虽然说醒过来，可是就是变成好像好，就说你跟他之间可能有一点互动，但是这样子活着就是为他来说就是躺在床上。他一躺躺了多久，他从19岁躺到63岁，就说能够说活那么长，究竟是谁在照顾他。假如一般来讲，如果不是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大概不会有人哈，就是说真的就说我为了我的儿女我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我们常常是说父母对儿女可能就是为了他的生存我可以一直这样子做，可是儿女对父母呢有很多的很多的问号。所以我们看到王晓明当时他躺在床上，他的父亲母亲父亲是退役军人，那母亲自己原来可能是教书，我不是说现在不是说很记得，但是就是父母就是一直照顾他，好，照顾到后来倾家荡产，然后还是要把他留下来。结果甚至于说有一天他们家失火，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救出来，依旧把王晓明给他抱出来。所以当时有人很多人看到的时候就说啊，你看他们已经穷成那样了，然后就是已经没有钱可以再照顾这个照顾王晓明，然后他们最后还是要把，就是失火的时候他们想到第一个就是我要把我的孩子抱出来。从这里就看到那个父母对那个孩子的爱。后来一直到他的母亲自己生病也睡在床上，还要跟他的女儿隔着一个房间，好，有一个闭路电视，还要常常看到他的女儿在那个房间里他的状况，好，遥控他。那么多年前这些很多的东西都是 科技也不发达，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报道，那时候心里真的觉得说非常感动，这个父母对他的爱。后来母亲在要走的时候，他就想到，哎呀，那我的女儿后来要怎么办？那他的爸爸，就是这个王晓明的爸爸，他就自己，虽然他的太太也要走了，可是他自己就是他要把这个孩子照顾下来。所以最后他的母亲，哈，就是我记得他母亲姓赵，他母亲离开以后，那着王晓明的父亲就开始照顾他，自己把他自己所有的，哈，就会他以前后来写文章所有赚到的任何一毛钱，他都是来照顾那王晓明。所以到有一天他父亲也不在了，那这个王晓明怎么办？好，最后就是说，我觉得说，因为父母对他的儿女的爱，其实也影响到他自己的姐妹，所以最后王晓明的姐姐妹妹就接下来照顾他，所以才会说一直照顾他，从19岁一直到65岁还是63岁，就最近这几年才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人，好，就这一家人他们自己对于这个王晓明的照顾。赵讲说家里没有钱，那个卫生系统早就可以弄掉，可是父母就是说对他的这个爱没有办法，就是我做不下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做，说我要帮你把这个拔掉。那我记得那个他的母亲好像叫赵希念，我记得那个赵女士她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她觉得说我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王晓明的这个事就说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一家人对于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完全没有反应植物人，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喂食，从19岁到65岁，想想看这么多年的时间，从这里看到这一家人。我们有时候说耶稣讲说背起你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他没有叫你背别人的。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你要背还是不要背，你愿意放弃还是说我就算了或者我就把它背起来。所以这一家王晓明的这个父母和他的姐妹们，哈，真的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尽他们的所能照顾王晓明，一直到天主把他接走。其实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好，我们不知道说天主在他的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是就说这一家人让所有的人就是说都敬佩的不得了。就是假如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老人或者这样子的孩子，你要怎么处理？那这就让我想起我婆婆。我婆婆有一天就是说那时候跟我一起吃饭，我先生那时候刚好出国，当天晚上要回来，我婆婆就很兴奋，好，就说她等一下要回来，我们等她吃饭。我说她要到晚上的1点钟飞机才到，所以我们先吃。那婆婆因为等儿子回来当然很高兴，结果在吃饭的过程忽然之间就中风，好，他拿到的碗就磕到那个饭桌上。那我还以为是说他没做好，那我就说妈，你每次吃饭都离桌子比较远，所以你看你的碗会打到桌上啊。后来发现他怎么就这样子倒下去，就不起来，哇，急得要命。后来给他指头给他放血都没有用，那一直就是说后来送到医院去，这样子昏迷了21个月啊，昏迷了21个月。可是在这段时间以后送到那个护理之家，在这段时间我先生可以说几乎天天天天都会到医院去陪他，每一天。那有一次是因为台风要来，很大的雨，那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要打车子去，你要小心哈，因为毕竟我们年纪也不小，我说小心摔倒，而且已经说了不要出去。那我先生就说好吧，那我今天就不出去。可是他事后就是一直到我婆婆走，他总是很难过的说，哎，为什么那天我没有去，好，为什么那天我没有去。所以从我先生照顾我婆婆的，虽然说我婆婆21个月没有醒过来，可是一个人要天天去医院去看她看她，这也是要有自己要有那个心啊，自己要有那个心。所以我记得说我自己反而变成说一个礼拜去一次或者一个礼拜去两次，那我先生就是每天都去。那去的时候他有一次没去，他就一直在想，哎呀，那次为什么我没有去。所以我也想起来说我父亲啊，他那时候因为我们家的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家的孩子就说兄弟姐妹只有我在台湾，其他都在美国加拿大。 那父亲他们住在台中，我住台北，所以那时候父亲住医院出来，住医院出来，搞了差不多四五次，那都是由母亲在照顾。那时候母亲也已经78岁了，所以他在照顾的时候，我都是在上班，所以我每个礼拜六，就是上完班以后，礼拜六下午，那时候我们礼拜六的上午还要上班，那礼拜六下午就会坐火车回到台中，那然后礼拜天的中午吃完了饭再赶回台北，礼拜一上班。那这样子来来去去，当父亲生病的时候，我这样子来来去去也才跑了5年。那最后他住到医院里头的那个40多天，到医院去的时候，每次都是礼拜六去嘛，礼拜天走，所以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主治大夫。那有一天刚好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主治大夫，主治大夫就看到我的时候就把我骂一顿嘛。他说哦，原来你们家在台湾还有人，你看你的母亲每天早上7点来晚上7点走，照顾你的父亲就叫把我讲了一顿。我也没什么话讲，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都不在国内，然后我也只是一个礼拜才回家那么一下下。所以他骂了我一顿以后我也没话好讲。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你父亲，因为那时候最后一次我父亲在医院里头40天嘛，所以那时候30多天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你的父亲可以不要再打不要再打那一针。他说因为那针那时候是一针是1万块钱，如果是打了40针打了40天的话就是40万。那当时没有保险，什么都没有，那就是说大家都要从国外在台湾，我们要拿钱回去，其实大家也是就是说也真的是说疲于奔命。所以医生就讲说不要打那针，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打其实是没有用，但是因为我母亲要我母亲还一直怀着一个希望，因为他每天早上去看他，然后晚上走，所以他坚持要打那针。那医生说这一针又贵，然后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就告诉我说只是为了我母亲他自己就是对父亲的这个挂念。所以我就问他说，我说如果不打这针的，不打这个针的话，他还能活多久？然后那个医生就讲说，其实不打那针大概就是2-3天就会走，如果打那针的话再拖也是7天。他说其实我心疼的不是你的父亲，因为他已经是这样，他说我心疼的是你的母亲，每天看到一个老人家早上7点来晚上7点走，然后面对一个就是说没有希望，因为他一直昏迷没有希望醒过来的一个人，而且他说他的眼睛瞳孔早就放大了。那我就说好吧，我说那就不要再打这一针，我说可是如果说这样的话我母亲知道的话，我怎么跟他说？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应该要打那个点滴让妈妈觉得说还是在救他。可是事后我后讲完了以后，那医生就说好，那我们就不再打那个点滴。可是讲完这些事情以后，我自己就觉得很不对劲，我说我凭什么决定父亲你可以多活7天，或者你只能再活3天。所以我在祈祷的过程中，我就跟天主讲，我说天主一切都交在你手里，我不应该这样子做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正在这个时候，因为弟弟从美国回来，他就跑到教堂来找我，他告诉我说医生说那个点滴根本就打不进去了，所以第二天的中午父亲就走了。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为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就说我凭什么说好你要打这针或者不打这一针，虽然说医生建议是如此，可是事后也许会想起来我为什么让父亲多活7天或者少活7天等等。所以这个事情就说我们自己，尤其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信仰，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生命是来自天主，那最后也是回到父家，父亲什么时候要接他回去，那是父亲的就是说父亲自己，就是我们天父自己的意愿。所以有一次刚好一个姐妹是在台东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她的妹夫医生说已经都不行了，她说是不是要拔管把那个管子拔掉。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他问我，我说我没有任何的话可以跟你讲，我说我们一起祈祷求天主，看天主要怎么做，而不是我们要怎么做。你今天要拔掉他的那个管，就说我们都不能做这样的决定，尤其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只有祈祷， 为这个人的生命哈，就是祈祷，然后知道他的生命交在天主的手里。后来因为这样子，那大家就坐下来祈祷，祈祷以后他们就决定说不拔。可是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这个人后来居然活过来，活过来以后然后还好端端的到现在还活着。假如当时我们把他的那个拔掉，他不就走了吗？所以就是因为一件哈，就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原来有的经验，我不能够随便这个人的生命在我手中结束，他是天主什么时候要带他走，那是天主的意思。所以因为这样的经验跟那个姐妹说，我们一起来祈祷，结果反而救了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说每一个人，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说我们要做一些信仰的分享，然后就是自己也有很多不同的经验，所以就更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主手里，我们怎么可能说随便去杀死一个人。虽然说你觉得说他躺在床上可能非常的辛苦，所以你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把他结束掉，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天主造的，天主给了我们生命，他什么时候这个生命要拿走，我们不能够自己做决定。所以就让我很清楚的就想起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说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好，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所以就说一个要熄的灯他都让他自己完全燃烧完，好，就是一个压伤的芦苇他让他自己完全干枯，而不是说今天压伤的芦苇我就随便把它剪掉，或者这个灯反正要熄了我就赶，还没有到熄的时候就把它吹掉。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安乐死不是说你自己决定应该怎么样，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应该要捍卫生命，并且维护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好，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像前不久我也是跟几个姐两个姐妹好，她们因为一直都跟我听那个慕道班，后来到读经，那她的母亲也是在医院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后来跑去看他的时候几乎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什么。好，他的母亲看到我就说，张老师你是不可以为我祈祷让天主早点接我走。那我能跟他说什么？我说我们把一切都交在天主手里，好，我们就跪在他的前面，就跟他就是一直带他祈祷，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是就说我们尽我们的力，他尽他的力，结果后来还是拖了好几天，到最后要走的那天早上，他自己的母亲忽然之间就是感觉到自己，哎，怎么今天很舒服，他就自己告诉他的女儿说，我今天就要走了。所以他两个女儿就赶快打电话给我，那我们到医院去的时候，我赶到医院去的那一刻，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跪下来，因为你们的母亲要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出这句话来，我完全也不懂，也不，后来就我们三个人跪下来的时候，那看他母亲果然哈，就是他那个仪器上他的呼吸慢慢慢慢都停下来，所以就是说让他的灵魂平安的走。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在那样的痛苦中，他自己就说有什么地方他放不下，那最后就想到就说他的舅舅啊，就是他当时他的舅舅，他的母亲就一直放不下他的舅舅，所以后来我就说你们就答应你的妈妈说后来你们会照顾你的舅舅，那他们就当他的母亲讲了这句话，然后他母亲就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的生命交在天主手里，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做我们该当做的，帮助这个人怎么走，而不是说我把他的生命扼杀掉。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玛利亚的生产到海岸。